好的，不过首先带您来关注，就在台湾后任总统赖清德即将就职之际，中共第三艘航母福建号完成首次出海测试。与此同时，美国海军的哈尔西号导弹驱逐舰不但例行性的通过台湾海峡，根据路透社最新的独家报道，美国和台湾的海军上个月还在西太平洋悄悄地举行了联合军演，双方各自出动了大约六艘舰艇，包括护卫舰、补给舰和支援舰，演习长达数天，而演练的重点包括通讯合作、燃料补给等等。台湾的国防部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台双方是依照海上不预期相遇行动准则执行这项演练，等于间接证实了美台有联合军演的消息。那么我要如何解读台海局势关键时刻美中台三方的最新军事动态？福建号的战力又能对美军协防台湾与盟军在第一岛链的部署造成多大的威胁呢？时大谈节目今天邀请两位军事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的主编施孝伟先生，施主编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颖佑教授，林教授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们先请教施孝伟主编，当然就是最新的消息了，你怎么看这次传出美台联合军演的一个消息啊？那么国防部的说法是不是间接证实了有这样的一个演练，双方又演练了哪些具体的项目呢？施主编。
其实这次的这个美台的这种所谓的海上机遇操演，其实过去一直有一个名称叫做海上机遇操演，就是讲这个事情，非预期性的，然后非计划性的，就是海上碰到的时候呢，大家来进行一系列的这样的操演。其实过去美国跟台湾之间有过非常多这样的类似的机遇操演。那这些机遇操演有些是海上的，那有些呢其实在空中的。那在海上的部分呢，那当然像这一次我们的海军的船舰跟美国海军的船舰呢，在海上可以说是不期而遇之后呢，那这个时候双方其实说真的能够进行的海上操演并不会让大家以为的可以包山包海什么都做，其实反而它相当的局限。因为其实以现在我们的海军跟美方来说的话，大家如果见了面，能够透过一些这个讯息的交换，能够建立这个相关的这个通讯的这样一个机制等于说海上大家见了面之后呢，能够进行海上就是说第一可能是船舶的辨证辨证之后进行一个海上联合编组然后海上联合编组之后呢，那至多的也包含我们刚刚你可以看到，其实军方也就是说大概是类似像海上的这个补给啦，海上机油啦等等，然后甚至你说双方要进行这个联合作战说真的层级都还这个很远为什么？其实大家以为说彼此的军舰到了海上相互遇到，然后就可以马上进行联合作战了，那其实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那我们的国防部也没有，当然也没有跟大家说太多，但是其实也很诚实的说我们其实一般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也不会有太多的想象，因为像这种海上机遇操演可能事先让大家彼此知道彼此的这个通讯的这样的方式之后呢，然后建立了相互通讯，因为如果说今天你要达到更高一层级，包含联合反水面或联合防空或是联合的反潜等等，这种都需要包含像双方的这个作战那个战情资讯系统的资讯交换，然后甚至要有多次的这个事前联合训练才有办法做到这种程度。其实我说真的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就是说这种联合那个演练的话或联合演习很多事情其实是要经过一年多次甚至于多种不同层面的这样一个联合演习才有办法能够达到联合反水面或联合防空甚至联合反潜作战。像我自己已经在2010年在环太平洋演习的时候，你知道就是真的亲身经历过一次的一个状况，就是澳洲海军的这个直升机要把四个我们台湾记者送到美国的长津湖号巡洋舰，然后另外把四个日本的记者送到日本的神盾舰上面，结果你知道就是澳洲海军在海上找了这个日本的军舰找了半天，还拿出这个那个军舰识别手册一边翻一边找一边对最后都没有找到。大家可能真的很难想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这个所谓的五眼联盟的这个美国、澳洲这个跟日本之间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看连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训练都已经这么联合演习那么的频繁跟密切，都会发生这种事情，那你说我们这种跟美国第一也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然后就在军事合作上来讲，我们甚至连这个共同战长图像就是交换的机制都没有，那真的见了面大家这个海上联合这个海上机遇操演那基本上来说就 做一些很基本的这样一个海上交互的这样的作业。是，
好的，非常感谢施孝伟捕人深入的为我们介绍这个所谓海上的机遇演练，还有分享了您的个人经验，感谢施主编。那也要请教林以佑教授，这所谓的海上不期而遇哦，因为根据这个台湾国防部的说法，是根据所谓的这个海上不预期相遇的这个行动准则，双方执行演练的。但是像美国跟台湾海军这种所谓的不期而遇的机遇海上操演啊，究竟有没有事先的两边军方的高层沟通呢？让我就想到说，上个月其实我们也请教过你有关于台湾海军司令唐华访美啊，是不是这个时间点上也都是四月，有没有相关联呢？想请教林以佑教授。
我首先先说了，就是这一个跟这个唐华访美应该是两个独立事件。因为其实今天我们从一个我们台湾这一边海军跟美国海军这样的一个不期而遇的一个相见来看的话，我个人会认为不会是一个今年才蹦出来的事情，应该是已经行之有年了。就像其实现在来看的话，我自己有去注意到的就是近期我们中华民国这边国军跟美国很多的一些军事互动，其实过去都是只能做不能说，可是近期我们可以看到美方会有意无意的透过媒体去做一些宣传。就像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应该在最近应该有一个记忆的话，有一个新闻是我们的呢 Special Force， 我们的特种部队在美国受训。
嗯，
那类似的一个新闻，它就透过了一个网站，这样子一个网络新闻就爆出来了。那这一次也是一样，也是一样透过美国的一个媒体去做一个宣传。那现在对美国来说，他会认为我用一个新闻去透露出我美国跟台湾的军事合作，特别要注意的是下个礼拜就520了，他选在520的前夕放这个消息，可能会比他的一艘驱逐舰，比他的一个飞机飞进台海这一边还更来的直接有效。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个要去看一个政治上的意义。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那会不会就是之前有一些的媒体分析可能会认为说是我们的高层跟美国的高层哇这一次谈好了，我会认为其实这应该是行之有年，只是在这一个情况之下，美国更大方的把它讲出来。因为其实如果说我们从今天来看的话，今天双方就目前的新闻来看，我们双方也不是只有一艘船，应该是一个类似有一个舰队的一个规模。
嗯，
那你会这样子有一个不期而遇，还是就是说我已经知道你会去餐厅吃饭，所以我就在餐厅这个地方去跟你不期而遇的碰到，我会觉得其实这一个是比较有可能发生的。那当然你说这样的一个相遇可以去有什么样的操演，就像刚刚的这个施孝伟主编也有去提到的，你说要是去到一个联合作战的 Joint Operations 这个层级可能还有一点远，但是我个人会认为只是单纯的一些信号操演或者是一个通信操演，甚至是今天的一个补给，其实都对我们中华民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就现在的想定来看的话，我们的舰队有可能开出去在这一个西太平洋这一侧，然后在跟中共在进行交战的时候，那他今天船上的飞弹是有可能打完的，鱼雷是有可能打完的，甚至是不用讲别的，不用讲武器，他在海上航行有没有可能油料会需要补给？如果这个时候能够跟美国或其他的盟邦去进行一个海上的一个补给，那是不是对我们来说又有其他又可以让我们的一个作战能力又持续的在延伸？所以我会觉得其实今天这一个，即便他今天的合作的层级并没有很高到联合作战，但是依然从我们常说这个先求有才求好，从基层开始慢慢的去拓展我们的合作关系，我认为这一点其实是一个重要的。以及今天这个消息在520的前夕放出来，它更去会去具有一个外交的代表性。
好的，感谢林教授。那么施孝伟主编，刚才林以佑教授特别点出了这个520的时间点，因为台湾的后任总统赖清德马上520要就职，那美方是不是透过这样的媒体独家报道的方式呢，告诉说哎，美国跟台湾有这个不期而遇的海上海军的这个联合军演啊。那么另一项呢，我们看到解放军也选在这个520就指赖清德的关键时刻呢，做什么呢？做这个中共第三艘航母福建号的首次完成了海上的测试。当然这一次在这个时间点上，外界也很关注这个福建号的测试的一些项目和观察重点，您是这方面专家，也请施主编帮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好，其实刚才这次的这个福建号第一次进行海其实我觉得大概基本上来说，它整个建造过程中的计划中的这样一个部分啊，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们的520倒是没有太大的直接的关联啊。也就是说，它船坚做到什么程度，然后它岸上的测试做完了，接着因为它已定好在整个船的建造过程中会设定它可能什么时候服役，然后但服役前啊，包含会有这个船厂的这个海试，然后船厂会同解放军啊一起进行共同的这样一个海上攻势等等。那这些海试的这个第一次呢，它这次 我们看到大概历时八天，五月一号到五月八号。其实这个五月一号到五月八号这个海试呢，大家也不要认为说他好像真的也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了不得的测试，就是在造船的过程中啊，他第一次海试啊，通常就跟我们讲到哈，我们在这个研发飞机的这个过程中啊，你第一次试飞，第二次试飞，然后第三次试飞，第四次试飞，他会有些啊什么样固定要做的这个科目啊会去做，所以这次的这个第一次海试呢。它本身呢，应该就是还没有跟它的舰载机有任何的这个搭配的这个测试，而只是非常单纯的测试船上的各个系统在海上是不是能够正确的运作。因为我们知道，虽然说它在岸上啊，那个就是岸边呢，已经做了相当多的这个哈，就是岸边的这样一个相关的测试，但这些测试呢，好，它也必须要测试说，例如说这个船在海上航行的时候，那个动力系统，因为我们知道目前看到福建号上面装了这个八具的这个八个这个主那个这个。锅炉，然后呢，应该说是它的这个主动力提供的这样一个设备，然后要应该也是搭配这个四个大的这个船轴，那这个部时候呢，他就必须要去测试他这四个那个八个那个主机啊，跟好这个主机并联的时候呢，一切各种啊船上以及还有包含船上所需要这个发电设备啊等等，因为像一般而言，他船上的这种啊这个作为船动力本身的这个主机呢，并不负责发电。那其实目前世界上的这个船除了前舰是透过这样一个电船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它本身的这个不管是柴电机也好或者核电机也好发电机发电，然后再经过电池出电，然后导到那个主机上，然后大轴推动。那但其实一般的水面舰基本上都是由可能是由锅炉或什么方式，然后直接来带动它船的这样一个大轴。它这次
您的观察，它是不是一个核动力的这个
不会，它绝对不会是个核动力航空母舰，这个是可以确定的。
大家观察一个重点，
因为它本身船本身都还有烟囱嘛，那它未来会不会造核动力航空母舰，我觉得那是后面的事情，可以再继续去观察。甚至你说在整个建造的过程中，透过卫星的这样一个不断的这个拍照，都可以确定，就是说未来中国大陆做的船是不是核动力航空母舰，这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困难。那但是像今天中国大陆它这一艘福建号航空母舰那它由于本身已经是一个全平面式的飞行甲板，然后呢，它这第一次的这个测试，我刚刚讲就是它本身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主系统、次系统在海上能不能正常运作？然后呢，例如甚至于就是说，看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也并没有释出它一些，比如说在一些高速海上过弯的这样的过程。所以它第一次海试我觉得应该主要还是就是这种所谓的船的本身的性能的这样一个测试就是测试八个主机在海上能不能够顺利的相互并联，然后并联之后，然后以及它这个舰上的机电系统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运作，提供足够的电。因为像以这个福建号来讲，它是电磁弹射器的这个航空母舰的话，它要能够持续足量而且稳定的供电会是它船上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其实到目前为止现在所有的这种各国的航空母舰也都是另外额外会配附这种发电机，不管柴油发电机也好，或者燃气发电机也好，它基本上也还是要透过这些内燃机来进行发电，然后才能够提供船上足够的电力。那福建号自然也不例外，因为它本身又不是核动力，而且即便是核动力还不见得是电船，美国的核动力航空母舰也不直接把反应器的东西拿来发电。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对于这个今天中国大陆这个江南造船厂来说他们得到第一次进行了福建号的海上测试，那测试的重点基本上就是船的性能的这个部分。是
好的，感谢施孝伟主编的深入分析。稍后我们这个网友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施主编，是这方面的专家啊。那想请教林教授的是，刚才你也点出了这个赖清德520就职前夕这个时间点，甚至是解放军的福建号这个完成了首次的出海航试。美国海军除了刚刚提到说这个释放出跟台湾联合军演的消息之外呢，哈尔西号导弹驱逐舰也在这个时候是例行性的通过台湾海峡。你怎么观察在现在这个520台海局势的关键时刻，好像美中台三方的军事动态好像还蛮多的，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先讲的就是说福建号的海试它应该是跟520没有关系，因为它今天的一个海试其实主要的目的应该是要去就是到它的时程点去测试它的航空母舰。与其说是520，不如说它其实原本福建号可能它要赶的是4月26号中国的海军节，原本应该是要赶这个时间，可是后来应该因为海象啦、或者进攻它的一个攻期啦，有一点去延迟到了。所以我会认为这两个是关系不大，但是这不代表应该说除了福建号之外，中国有更多的手段会希望在520的前夕来对台湾施压。这里的话我们就直接讲，其实从一月 赖清德确定会成为这个准总统后准总统之后，那时候其实像中共就开始一系列的文攻武吓。第一个我们看到就是外交关系的断交，我们那时候一个邦交国立刻就跟中华民国断交了。然后再来的话，我们也可以去看到的就是气球的事件，还有什么 M503 航线，中国去把它做一些恢复，以及后来我们看到金门厦门的一个海上冲突。其实这一些都可以去看到的，就是中共这一系列是一个我们讲的连续剧，它的这个连续剧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在520前面给赖清德政府一个下马威。那是不是说就希望用这些方式去迫使赖清德可能在520的讲话，或者是接下来民进党的一个执政的一个过程对中国的态度有一些变化？我会觉得这个是今天中共它主要这些行动的目的。那对美方来说的话呢，其实美国其实现在有一点焦头烂额，因为现在对美国来说 OK， 一个已经俄乌战场，还有最近对美国来讲比较大的问题反而是以色列跟哈马斯这边的冲突。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的话，它的大学里面好像有出现的一些这个比较多的一个纷争跟这个一些问题出现了。那美国可能更担心的是说，今天这一些的两边的一个反对势力或是两边势力会不会变成另外一次越战的复彻。越战美国不是输在战场，是在后方的反战情节。所以其实这个对美国来说，他更不会希望今天在台海这一边会出现另外一个战场。所以他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在最近这段时间放出了很多的讯号，就告诉的是说，希望去告诉中国的是说，我美国不会跟台湾有直接的一个就直接说好了，就是说直接派兵，或者是他跨过更多的红线，但是我会透过一些实质上的帮助，或者是透过其他的方式让中国去感觉到我美台这边的军事是有联合的一些行动，是会我美国不会做事，台湾这一边遭受你中国的这一些欺压，这个是美国会希望在520前面去放出的一个信号。那当然这个信号是不是也会去影响到美国的更大的一个布局，就是11月的选举。因为现在对美国来说，任何一件事情他都会去考量到11月的选举，如果在11月的选举之前拜登政府呈现的太过于软弱，那这样子是不是反而又会让川普找到更多的机会？这个其实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去观察的几个方向。
好的，感谢林教授。那么事项为主编，刚才林教授特别提到说，其实中共对台湾的这个军事压力啊，是一系列的，要一直到520甚至是之后。那我们要看到说，其实这个军事压力的背后，它其实透视的是美中这两军这个的较量嘛。所以说其实还是回到刚才福建号的这个出海测试完成，其实还是有一个意义的，因为现在中共等于是进入了三航母的时代了。这个战力到底怎么评估未来这三艘航母，山东号、辽宁号还有新的福建号，要怎么样去任务分配来因应和美军的较量？它对美国在第一岛链的部署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也想请教史主编您的分析。
其实我一直认为中国大陆这个航空母舰对美国来说并不是构成一个直接的这个军事冲击，而是在于一种国力或国家威望的这样的提升。也就是说在现在这种大国竞争下，或者说大国如果真的这个为了各种的不同的原因，然后导致于这个军事冲突的发生的话，以目前共军的实力，他基本上我并不认为他会把这个所谓的福建号或是他们之前的山东号或辽宁号投入西太平洋的这个军事冲突里面。那当然第一，你说两边如果两边真的打得起来打不起来，其实问题都很大。其实甚至于我也一直觉得说如果真的这个美国就是说两岸之间如果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的话，我认为美国会给台湾各种各样的协助，除了直接派兵之外，我自己是这样认为。当然有很多人或许对我这个观点不以为然。那但即便假设说美国还真的直接派兵的话，那其实从北京的这个方面来说，它的这个武器库里面能够用来进行这种所谓的反区域拒止的这些武器之中呢，不见得要使用到航空母舰在西太平洋跟这个美国进行直接的这样的对抗。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以中国大陆来讲，它现在一个这个航空母舰辽宁号在北海舰队，然后山东号在南海舰队，那未来当然你说福建号最有可能也的确是摆在东海舰队，然后面对美国跟日本。但是其实如果说今天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航空母舰在对美国如果要进行这样 一个军事行动的话，它至少要能够穿过第一岛链到菲律宾海，或甚至越过菲律宾海，其实它本身才有意义。我是讲在战术上，但是你看现在中国大陆本身自己实际的这个军事的这个能力，能不能够支持它这个那个未来的航空母舰到菲律宾海，或甚至于比菲律宾海更深远的这个过了这个第二岛链啊，那个进行这个军事行动的话，其实问题就很大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以航空母舰来说，航空母舰是一个非常耗资源的一个东西啊。像我记得我13次登上美国的航空母舰，然后每一次一上到美国的航空母舰上，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新闻的这个这个叫就是 press kit 的这样一个记者的这个资料袋里面，他那里面第一个就是说，哎，我们一上美国的航空母舰啊，每一天要消耗掉18000颗鸡蛋。然后在作战规模下哈，那这个不是这个就不是那个 press kit 里面会提供的，就是说通常如果在作战规模，也就一天大概约150架次的这个飞机的起降那个飞行任务中的话，那这一艘航空母舰大概4天左右要加一整船美军燃料舰的这个燃料。那如果说今天好，中国大陆的航空母舰进过了第一岛链，到了菲律宾海，或是你超越的话，你觉得中国大陆有办法找得到啊，能够让它的这个补给舰能够用这样的频率给它的航空母舰来进行这个海上补给嘛？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也就是说，真正中国大陆航空母舰，它这个蓝水海军，我一直认为它基本上是一个南向跟西向的东西，也就是说它是用来保护它的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跟海上石油生命线的。这种在西太平洋要硬碰硬的这种事情，基本上就交给解放军具有这个反区域拒止能力的这些部队。其实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在这个方面有非常多的这个部分，让美国的这个智库啊，一直不断的对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能力已经越来越相信，它是一个 convince。是一个真切的这样一个能力在这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说未来中国大陆有了航空母舰，是不是一定要摆在西太平洋地区，然后跟美国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美国海军空军的军力进行一个硬碰硬？我个人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啦。是，
好的，感谢施夏伟主编。那林颖游教授您怎么看呢？很多人认为说这福建号能不能为未来可能的这个美中两军的这个冲突提供一个所谓的主场优势，甚至有人还说这个福建号的服役时间跟解放军攻台的时间表其实当中也有关联。不晓得您的分析是什么，尤其是福建号的这个战力对于大家最关心的是美军协防台湾可能造成多大的威胁，也想请林教授为我们评估一下好吗？林教授，
我们先说，其实今天这个福建号它的一个战力的一个部分，航空母舰说白了，它的一个战力主要来自于它的一个舰载机，因为不是它就是个海上移动机场，所以其实为什么之前的山东号、辽宁号，那就也是解放军很多的文章论文都在讨论的，叫做双航舰、双航母的一个操演，因为今天它的两艘航空母舰，过去的山东跟辽宁，它的一个舰载机起降的所有的架次，其实远不如美国的一个要先进的航空母舰。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福建号，它现在改了一次这个弹射机的这一种甲板的话，那它的表现是如何？这会攸关到解放军海军的战力。那至于说今天航空母舰是不是跟攻台的时间表有关，我会觉得这个可能两个还是比较没有一个直接的相关联。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其实今天对解放军来说，他打台湾会需要用到航空母舰吗？其实这是一个问号。因为就目前来看的话，对台湾应该是海上封锁，然后再来可能是发射这个飞弹，这个弹道飞弹。那其实今天航空母舰在这里会去扮演的角色其实就相当的有限了。所以你说今天的航空母舰是不是会跟攻台时间表有直接的正相关，这一点其实我是语带保留的。那再来看的话，最快核实的服役其实今天就要看，如果今天解放军会希望福建号上面它的载的是更新的一个舰载机的话，轻型的一个歼击机的话，那可能这个会更长。所以就目前来看，我个人会认为解放军会应该是会先尝试用现在的歼15，看能不能去完成这个上舰，甚至是上了福建号之后，它可不可以满载利用弹射机去做一个起降。这个满载的话，不管是油料或者是它的一个武器的一个挂弹等等这一些，去做到一个完全的一个全匹配的一个状况去进行这个起降。那至于说它是不是要成为一个舰队或者是完全的下水服役，我个人认为应该还是会需要1年多以上的一个时间。那再来至于说它会不会对台湾整体来说或者是美军协防台湾会造成多大的一个影响，我必须说其实这个就是矛与盾的一个差距。特别是今天美国还会用航空母舰像1996年飞弹危机一样直接靠近台湾海峡附近吗？或 台海附近吗？其实我们在2022年这一个佩洛西来台之后，中共对台湾的一个军演，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现在打法在转变了。这也是我个人一直会认为我们要密切的去关注今年的环 RIMPAC 环太平洋演习， 因为每一年的环太平洋演习，美国都在演练新的作战战法。那现在的是解放军已经如果已经有三艘航空母舰或是以上的三艘以上的航空母舰的话，那我美国跟这些盟国要如何来对付解放军海军？我会认为其实这就是接下来我们在今年的 RIMPAC 可以去再去做观察的几个方向。
好的，感谢林教授。那么至于这个中共进入三航母时代啊，美中之间的军事较量会怎么样的来演变呢？我们这个网友有一些这个意见，来念一位网友的评论，然后请两位来宾来稍微简单回应一下。这位叫 ChiDog 2023的网友说，中共穷兵黩武搞出来的这三艘航母啊，如果用来攻台，不如这个陆航飞机和两栖攻击舰，而前出外海与盟军舰队决战，则基本上属于自寻死路。与其说是战略的大杀器，还倒不如说是习近平大国崛起的面子工程。就像二战时日本的大和级战列舰，是大而无当。想请这个施孝伟主编要回应一下我们这位网友的看法，好吗？施主编。
他基本上也讲对了蛮大的一个部分，就是其实也跟我的说法蛮呼应的。那你当然说解放军航空母舰会不会完成是一个面子工程，我倒不那么百分之百的这样看。但是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就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其实对他来讲更脆弱的是他的海上石油生命线，也就是从这个大陆东南沿海经过南海，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到安达曼海，横越整个这个印度洋。那这个部分来说，其实才是未来解放军海军的航空母舰真的可能会用得上的地方。而且在这些地方他其实反而还有补给港口，比如说如果在南海的话，它有那个柬埔寨的港口，然后到了这个阿拉伯海，它有这个巴基斯坦的港口可以利用。所以整体来讲，就是说，但是你到西太平洋，它反而完全它的航空母舰就变成说是要一日来回行的，就是说它真的一旦进到了通过了啊，如果能够完全无损的通过第一岛链啊进到菲律宾海的话，它搞不好在那边只能待个两天不到，就要赶快再撤回去。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会觉得的确了，而且以目前解放军的这个对台的这个对于那个对台作战的这个研习跟认真度来说的话，其实一点没错。我们其实真的反而要更担心蛙子尾、台北港、沙仑海滩这个问题，远高于要去担心中国大陆是不是有新的航空母舰。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前述地方基本上离台北都非常近，而且这几个地方基本上都在大陆陆基战机或甚至于两栖攻击舰那搭配了战斗直升机之后，直接可以从海上对我们进行陆上的火力进行压制的这样一个区域。这个其实才真的是我们真的需要去担心的部分。
好的，我再念几位这个我们现场在 YouTube 上网友的这个评论，要请这个林颖如教授也给我们简单的回应一下。这位叫狮子先生的网友在 YouTube 上表示说，福建号和未来的台海战争有关系，在没有任何和平协议、政治互信机制的和平，只是心照不宣的停火而已，统独问题最终只能通过战争的形式解决。网友张他说，中国054A飞弹护卫舰进港，人民群众看了骂声不断，这淹没了几公里，不用雷达都能看到，还打什么仗啊？还有一位网友叫绿豆兵，他说中国的舰载机不适合航母使用，中共也没有去升级换代，就很神奇。大胆估计，中共从俄国那边接收到的飞机技术已经见底了，让中共独立研究出一款舰载机可能超过他的能力。他还说，中国海军是给领导看的，不是拿来上战场的，表面涂漆涂漂亮一点就好了。要不要请这个林教授也简单回应一下我们刚刚几位网友在现场 YouTube 的这个留言。
好，那这边也是感谢很多网友的回应啦。那这边的话我就直接来先说了，就是说其实它的航空母舰到底会如何的去一个应用，这也是我认为我们要观察的是它的一个航空母舰的一个战略跟战术的应用性。但因为其实现在解放军航空母舰它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它要走美国那个路线吗？美国的话是以航空母舰为主要战力，旁边的护卫舰队是保护航空母舰这个海上机场。可是今天的解放军他有这实力就跟美国航空母舰进行舰队对舰队的决战吗？这个绝对是否定的，因为解放军的航空母舰不具有这样的一个实力。所以其实我一直会去观察的是，解放军的航空母舰是运用它的舰载机去做到一个舰队的防空，顶多也是对这个陆地上面的一个攻击。但是它真正的要去观察真正具有这一个长程打击火力，或者是会去进行舰队决战的，反而是它的动物物这一种大型的驱逐舰。所以其实我会认为的就是说，今天我们或许过多的一个观察在航空母舰上面，反而有时候会忽略了它旁边的这一些护卫舰，这一些其实或许才会是今天解放军可能走向的是俄罗斯式的一个海上武力发展。那这也是今天解放军他自己在做一个摸索的一个过程，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去看解放军的演习，或者是他在经过俄乌战争之后 俄罗斯在这边学到了什么，俄罗斯会跟中国交流了什么。因为对我们台湾来讲，我们台湾要防范的就是解放军对我们的威胁，那解放军从俄乌战争里面的俄罗斯学到了什么东西，做了怎么样的改变，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中华民国国军接下来下一步需要去做的功课。
好的，那么石教委主编，要不要很简短的来回应或补充一下，跟我们上半场也做个总结。石主编，
好。对啊，其实以目前来看了，那我们也必须了解到，就是说解放军他造航空母舰，他真正的这个目的或他想要达成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其实我一直觉得是属于这种大国的威望，也就是说今天啊，我们看到啊，从这个中国大陆广大民众的角度来看的话，哎，美国有这个在太平洋有个这个五六艘航空母舰，所以我们啊，这个中国啊也要有的相对应的这样的军事实力。但实际上来说呢，中国大陆他们自己本身呢，当然他们自己开发航空母舰，一开始受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影响非常大。然后呢，那也的确哈，这个从乌克兰买来的这个俄罗斯啊，当初没有造完的这个瓦良格号，成为他们的这个辽宁号之后呢，紧接着做出了山东以及后面的这个福建舰。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中国大陆哈，它在吸取哈这些东西的这个技术跟能量上来说啊，的确哈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或甚至值得啊这个美国或西方国家注意的这些地方。那未来解放军的这个航空母舰的发展，我觉得当然还要再观察数年啊，因为最主要你要等到它这个真正用在福建号上的这个舰载机的这个规模啊，舰这个就是舰载机联队的这个组成跟规模成熟以后，才能够更进一步的评估它的航空母舰的这个效能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施孝伟先生还有林颖佑教授的精彩点评，谢谢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